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经传中共最上层明确要求不要打过疫苗的血液，以色列三飞弹毁伊朗雷达站，美军爆真正目标，中共驻加拿大大使特尼任回国，中共罕见对驻外外交官调高月薪$1,000，巴基斯坦自殺式襲擊，據稱遇襲的日本人被誤認為是中國人。下面請聽詳細內容。經傳中共最高層明確要求不要打過疫苗的血液，在2020年新冠肺炎在武漢大爆發後，官方大力推動宣傳國產疫苗，而時至今日，有關注射國產疫苗留下後遺症的個案數不勝數，但官方始終低調處理，甚至隻字不提。近日有消息流傳，中共高層明確要求不要打過疫苗的血液，這個亦讓國產疫苗安全問題再被質疑。在16日，海外社交平台 X 上流出一則消息，上個禮拜湖南師大下屬某院找年輕大學生集體捐血，說可以結合成德育分或社會實踐學分，據聞這些最具活力的血液是輸送給上層的，但要查看手機疫情碼，再加仔細個人詢問，打過疫苗的血不要，你想賺這些學分，想無償捐血都不得。消息特別點名，打過疫苗的血液最上層不要。相關消息引起民間關注，有網民說，短短一句話，恐怖指數有多高？首先是大學生，就是上層腦雜毛的移動血庫和器官儲存處。其次是他們要沒有打過疫苗的，就是明知疫苗有毒。亦有網民感嘆，在中共治下的大陸生活，生死不由自己作主，是不是在國內還宣稱自己打了疫苗比較安全，第一次捐血自願，以後就要看上層的意願了，亦即是說沒有活路，成為權貴的血袋和器官庫，或者是打毒疫苗二選一。美國之音在今年2月底報導，中國大陸有數以千計民眾在接種國產無肺疫苗後出現各種後遺症，其中甚至包括兒童在接種後因白血病而死。而在今年北京兩會前夕，曾有受害人試圖前往北京遞交倡議書，揭露接種國產疫苗後有近3000人患白血病，還有更多人患第一型糖尿病的真實情況，但都遭到官方打壓封殺。幾乎同一時間，在 X 平台帳號 HerbDoctor 貼出一張中國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公告，稱當局告知2020年12月至21年4月期間出現188宗無肺疫苗嚴重異常反應，包括過敏、肢體麻木、神經功能紊亂和心跳驟停等，但相關消息未得到官方具體說明。目前中國已有多間藥廠暫停新冠疫苗產品研發和生產。從新冠疫情大爆發初期，外界就有對中國疫苗提出質疑並展開討論，更有論文指 mRNA 疫苗或會改變人類 DNA， 或會導致癌症或衍生出不知名病變。雖然官方一直強調國產疫苗安全可靠，但多方來源顯示中國確實有疫苗失效和負面消息。而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在2020年12月在會議上的一番話更是耐人尋味。他說，你有 10% 的接種也好， 20% 的接種都好，其實我們是不急的，誰個應該先打？我個人覺得現在要打是領導幹部要先打， 但疫情持续至今，从未见过中共高层领导人带头接种国产疫苗。以色列发射三飞弹为伊朗雷达站，附近有核设施，美军惊爆真正目标。19号上午，以色列再度对伊朗出击，一名美国高层官员透露，以色列战机在伊朗境外发射三枚飞弹，目标是位于伊斯法罕附近的一个防空雷达站。据了解，该雷达站用途是保护附近一座核设施。据 ABC 报道，美国高层官员透露，以色列战机在19号凌晨从伊朗境外发射三枚飞弹，破坏位于伊斯法罕省的一座雷达站，并表示这次空袭范围非常有限，评估尚未完成。报道中指，该座雷达站主要用途是保护附近一座核设施。该匿名官员透露，今次袭击用意是向伊朗发出信号，以色列想借此表达有反击能力，并不是想让局势升级。不过根据霍士新闻报道，内容引述美国高层军事消息人士指，以色列攻击目标其实是位于该区一个军事基地，并非雷达站附近核设施。仲指以色列发动的攻击中，有一个主要目标被多次击中，显示伊朗的俄制防空系统未能有效拦截飞弹攻击。另外，在这次袭击后，伊拉克中部巴比伦省一处军事基地较早时传出大爆炸，造成一死八伤。据伊拉克内政部消息人士和军方官员说法，爆炸袭击卡索尔基地，除了人员伤亡，基地设施、武器和车辆据全都遭破坏，目前有伊拉克军队和亲伊朗准军事部队驻扎在那里。官员指这次攻击造成一死八伤，军方消息人士就说有三名伊拉克军人受伤。伊拉克官员证实基地确实遭空袭，但未透露是谁发动攻击，亦未透露是否无人机攻击。有人声称对事件负责，以色列和美国官员就说两国都没有参与在今次事件。中共驻加拿大大使特尼任回国。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中共驻加拿大大使松培武在任职近五年后已离任回国。这次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很多外交使团感意外。松培武离任原因目前尚未被确认。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发言人高布说，外国驻加拿大代表平均任期是四至五年。中共政府目前已任命赵勇为驻加拿大使馆临时代办。截至20号中午，中共驻加拿大使馆网站上仲未移除松培武的大使职称。现年57岁松培武在90年代初在中共外交部担任外交官，曾在外交部北美事务司服务多年，并在19年被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松培武任驻加拿大期间，正值中共和加拿大之间关系急剧恶化。加拿大在2018年应美国引渡请求，逮捕华为前财务长孟晚舟作为报复。中共关押两名加拿大公民近三年时间，西方国家批评中共的拘捕行为是人质外交。另外，加拿大政府多次指控中共干涉选举，中共驻渥太华使馆否认相关报道，表示这些说法毫无根据并具诽谤性。松培武更因此被多次召见。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指，加政府在23年宣布驱逐中共外交官赵毅。 他被指控试图恐吓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和他在香港的家属，因庄文浩过去曾批评北京当局，北京作为回应亦宣布解除加拿大驻上海领事殷日慧的职务。环球邮报报道指，从培姆离任之际，加拿大副外交部长莫里森正在度访中，外界认为这次访问是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访问的前奏。中共罕见对驻外外交官调高月薪1000美元，中国经济面临崩溃险境，正值当局三番四次声称要过紧日子，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当局决定对驻外外交官无论职级调高月薪约1000美元。分析认为，北京此举旨在安抚驻外人员，并将要求外交官执行更重任务。香港南华早报在19日报道，今年春天派驻海外使团的中共外交官获得大幅加薪。多名消息人士透露，中共驻外外交官无论身处何地或级别，工资每月上调超过1000美元。由于事件敏感，消息人士拒绝透露姓名。当前中共各级政府都在度嗌勒紧裤头过紧日子，驻外外交官月薪却上调1000美元，被外界视为极唔寻常。柏林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分析师，中国财政吃紧而经济不振，当局却大幅上调驻外外交官薪金，非常罕见。好明显，当局认为驻外外交官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而且要承担更多重任。就当前的政治局势来讲，他们更有用处。宋话，以北京的战略方针来讲，外交官越来越重要，不单只是因应中美关系，还包括对欧洲和开放中国家。北京要让民众对外交部门有信心，从今年预算大幅增加就可看出外交在中共整体战略方针的重要性增加。根据中共政府公布的预算报告，今年编列的外交预算达人民币1940亿元，比去年增加23%。中共今年国防预算比去年增加7.2%，公共预算亦只是比去年增4%，和外交预算的23%增幅形成强烈对比。巴基斯坦自杀式袭击，据称遇袭日本人被误认为是中国人。巴基斯坦南部卡拉奇在今个月19日发生针对汽车的自杀式袭击，车内5名日本男子，幸好一人受轻伤，其他人未有大碍。2名施袭者都已死亡。遇袭5人是一间日本公司雇员，爆炸发生嗰阵正是坐车前往卡拉奇出口工业区途中。报道指，日本人在巴基斯坦很少成为极端组织攻击目标，日媒暗示他们可能是被误当成是中国人而遇袭。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报道，巴基斯坦极端主义团体对中共在该国资助的工业项目心怀敌意，他们多数攻击的都是针对中国公民。日本权威财经媒体日经新闻报道说，在这次攻击中，乘坐防弹车前往卡拉奇港口区的5名日本男子可能被误认为是中国公民。巴基斯坦警方亦提及这种可能性，这次袭击据信是第一次针对在巴基斯坦的日本公司员工。 一位专门研究巴基斯坦激进主义的学者话俾日经新闻知，在巴基斯坦工作的日本人开始担心该国武装分子可能会因长相而将他们误认为是中国人。反恐专家伊克巴尔说，这次袭击显然是一次身份误袭案件。他说，日本从未受巴基斯坦恐怖分子注意。报道又说，日本在巴基斯坦的经济存在和中国相比很少，而中国资助的项目被认为不会为当地居民带来任何好处，大部分的工作岗位都流向中国劳动力。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